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达人聊产业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去邀请在各个产业当中的人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产业的概况啊，未来的趋势。那相信大家都有去手摇饮买饮料的这个经验嘛，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越来越多的这种连锁饮料店，它会有个会员制啊，扫描 QR code 啊，手机先点饮料，时间到了再去拿，就比较节省这个排队时间。啊，在线上点餐，你还会有一些优惠券等等活动，让你持续不断的回购。哎，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点像那个瑞幸这样？
对啊。
那今天来宾呢，就是开发出这个线上点餐系统的一个新创，叫拟定。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创办人陈博宇先生。博宇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拟定 Skyman。
Skyman，
嗨。
对，是你们的英文名字这样子。
对，就是我的名字，我名字叫 Skyman。
好，那你可以先跟观众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就是你是什么背景，然后是怎么样一路到创这间公司？
好，其实会创拟定这个服务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团队组成过去其实也都在建筑科学园区里面在工作、其实我们都是工程师出身。
是硬体还是软体的？
其实我们都是软体的人，只是我们被安排在硬体的公司里面。
OK OK，
就是在过去可能在讲云端啊大数据的时候，一些硬体厂其实也就安排一些软体的工程师进来，准备要做一些转型。好，那我们就是
为什么讲这个东西是有点带着一个一抹微笑，什么意思？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台湾的软体产业其实在新竹并不是那么的盛行啊，因为在新竹其实都比较是偏硬体的工厂，所以当用硬体厂的思维想软体，用软体想硬体，这其实是会比较有冲突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过去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今天不管是尾牙或下午。主管要请喝饮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工程师其实很忙，真的很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订饮料，所以这个时候助理就会出现了嘛。这个时候，你去订，谁去订？都没有人要订，这个时候助理就必须要自己站出来说，那个我可以帮忙，好，那就你订吧。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字叫做拟定。其实最主要还是避免说，就是没有人想去做这件事，因为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很痛苦，就是。第一个你要先去收集饮料的名单，再来是你要打电话，这打电话就很有可能说，现在店家正在忙，这个口气不好啊，或者是他听错，或者是登记错，到时候送来的是错的，这样又大家又不爽，你知道吗？就说，我明明就是点无糖，那边来全糖，怎么喝？那个时候，当我们从园区的公司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把这个痛点落实，把它解决掉。
这大概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啊？
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离开原本的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大家在特定的时间离开，是不是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
本来就认识就对了，
大部分的是认识的啊，当然有一些伙伴是后面才又招进来的，这样
是，
对，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个题目就是真的把它落实生根这样。
OK， 所以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一个。有像是帮公司在订餐饮这样子简单的做法。
对，因为订餐这题目其实在园区好了，在园区过去的我们开始做之前呢，可能往前十年，大概我觉得可能不少于十个团队在做这个题目。那其实园区最早还有一个服务叫便当网啦。
对，我知道。对，
就专门在做订便当这件事情的。那我们自己评估说，为什么这些服务落地之后其实并没有得到成功。主要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在过去那个时间点，打电话传真机远比每个人手上有一台手机或者是门市有一台 POS 来的这普及，所以大家可能用传真用打电话其实是更快的。所以我们在想说啊，那拟定出来做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落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门市的 POS 机其实已经很普遍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讯流打通到门市去啊？这样其实对门市来说，他不需要电话了，不需要额外设备，他其实就可以处理订单这个流程。
像你们这样订完饮料以后，是要自己去取吗？是店家会送过来啊？
其实是看店家，就是 因为像台湾的手摇饮，我觉得服务是做得很彻底的，就是包含了配送的人力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当我今天下定饮料之后，门市它其实就有人力的时候，它就会配送过来。
嗯，
但是有些例如说早餐店或者是便当店，它可能自己没有配送人力的，
对，
那我们就只能帮他媒合司机，媒合目前外部司机，例如说像拉拉 Move 啊，像 Uber Direct。
Uber Direct
对
，OK，
哦 ，Panda Go 啊这类的司机，我们帮他把司机媒合起来啊，由那些司机来做配送。
哦，
对，
因为这样听起来你们也算是一个平台嘛，对不对？你们主要是在跟这些商家合作吗？还是你们也会去拓展？因为你们一开始其实想要做企业内部订餐，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它听起来在消费者这端是不是也要去打？
我更正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做企业内部订餐，而是说这个需求是从企业内部发现的这个需要，所以我们才把这个题目想做，对，想把它做出来这样。那我们的初衷是我们希望各个品牌啊，它可以拥有自己一套自己的订餐系统。
嗯、
啊，这个平台呢，可以这样想象，就是每个品牌他们都可以拥有自己 Uber Eats 或者是 Foodpanda 的这样的系统。
是，
就是说从订餐、会员、折扣、金流、物流，你只要使用拟定这套系统、嗯、你就可以全部拥有。
是，
对，那因为现在两大外送平台它是处于行销不自主的状况，就是说你要打的行销或折扣其实是由平台商这边去决定的。
对，
是。
所以对于有些品牌来说，他觉得他的商品不应该任意被打折的，
嗯，
那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吃亏，因为可能品牌形象有一些损伤。好，因为折扣的关系啊，所以使用我们家的系统，它可以自主的去决定它什么时候要折扣，它要给谁折扣，折扣在什么商品上面，或者是可能跟其他的支付合作，那有一些互惠的这种合作关系、
嗯、
都可以由品牌自己决定。
嗯，
对对，
因为像我知道刚讲的两大外送平台，他们除了会跟消费者去拿这个服务费以外，
嗯，
他们也会去跟这些商家去抽成嘛。
对
对，那你们也算是这样子吗？就是可能两边都会去抽一点。
我们的商业模式比较不一样，其实我们就是很单纯的 SaaS 服务，
嗯，
哦，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对总部或者是对门市端去收一个租赁的费用，
哦，收租赁费，
对，那一些例如说第三方的费用，例如说你可能使用 LINE Pay 啊，用接口支付，它有额外的手续费，那就是额外的再收取这样，
嗯，那个就是金流厂商那边收他们的比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对品牌来说，它的成本是属于可控的阶段，所以他就能很清楚去算说，那我这阶段的折扣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嗯，
那门市是不是负担得起？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餐饮业分两种啊，一种是全直营的，全直营就是总部说什么就一体适用，但是台湾绝大部分其实是直营跟加盟是并行的，
嗯，
那遇到加盟其实就是会有加盟主，他可能有对自己的所在地的这个店，他可能会有自己行销的想法，
嗯，
哦，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区是艰困地区，就是他可能旁边的竞业比较多，他可能要做
一级战区啊，
对，他就必须要
多
比较多元一点，多元一点，
多元
多元，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 support 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行销啊，在一些弹性上是做的特别的足够，这样。
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像外送平台，他们其实抽成抽蛮多，那为什么大家还会上？主要就是因为那边其实是一个很强的通路。对，你只要上架在那边，你就很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你。
嗯，
那像你刚刚提到说，你会帮他们去做一些行销啊什么的，这个你是怎么帮他们做的啊？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以外送平台来说，初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以平台补贴商户这种方式在打，但是坦白说在台湾的新创大概是没有办法这样玩了，因为我们后面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爸爸或爷爷之类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我们结合商家的力量，我们去找外部资源去做配合，例如说前阵子我们可能去找了像 Momo，
嗯，
我们把我们平台里面的这些品牌集合起来，我们来去跟 Momo 做一些联名的行销。那其实在这个阶段，品牌拿出它相对的行销资源， Momo 拿出一些行销资源做交换，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声量或者这个订购的次数啊、频次，还有这个客单价，其实是有效的做提升。
嗯，所以点上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小小家的，可是你们就集合在一起，然后去跟另外一个可能很大的一个公司吗，或者是通路管道去做联名的行销，这样
子。是是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即使今天台湾再大的餐饮，可能在对于刚刚讲的这个通路来说，它其实这个规模还是相差的非常的大。
是，
哦，所以这个资源不对等的状况下，我们只能集合众人的力量 嘿，一起来去谈一个方案这样。
嗯，
了解了解
了解。像我看你们网站上面有非常多的手摇饮的品牌、嗯、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么多手摇饮，是因为这种店比较适合吗？还是一开始策略的选择会先选择饮料？因为我看饮料可能超过五成哦。
超过。
饮料大概几成啊现在？
最高峰的时候饮料可能占到八成，哎对、哦、啊现在大概是落在六成到七成左右。嗯，
就你们的服务，然后说到你们的网站上面，然后就去订各种的饮食嘛、嗯、对不对？
对，其实在我们系统上是没有限制说特定哪个业态才可以使用、啊、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手摇饮客人比较多的原因，我觉得是在于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客人，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就是米克夏、嗯、
哦，
所以米克夏使用了啊，因为其实在过去使用线上订餐系统其实并不是那么图片、嗯哦啊、所以当米克夏做导入的时候，我觉得同业就开始看去观察，那或许他最后不是使用拟定，但是其实就是这个风气就会被带上来。
嗯，
对，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接了很多手摇饮的客人啊。当然了，其实手摇饮我觉得是订餐里面算数一数二复杂的，因为一杯饮料例如说珍珠奶茶，他要选尺寸、嗯、糖冰加料，那有些品牌他的加料又可以选加料一、加料二、加料三，那
就是各种不同料嘛、嗯、
对，那些料一组里面可能就是30种配料，嗯， 30 种选两种，然后可以选择配料 1,2,3, 哇那个真的很复杂。
嗯，
对对对，
了解。所以比较像是说你们一开始就从手摇饮出发，然后又有一个代表性的客户就米克夏嘛，所以其他的手摇饮
客
下，
感谢米克夏。
最好的 showcase 啊，因为米克夏有一阵子蛮红的，
对，就是
现在也还是很红吧。米克夏，
我不知道，我比较少喝奶茶，所以、嗯、
现在还是很红。
米克夏好，米克夏赞。
米克夏加的东西有这么多吗？我看到很多都加到了什么珍珠粉圆，什么都可以加，
哦、他们
野果、啊、
料很多，
爆爆珠啊，
真的很多，对，很多很多料。
对，他们就还有一种什么糯米圆，还是那种小汤圆、
小汤圆的那种概念。对对对对 对, 對。哦，喝不完啊，就是因为每年都会有很多新品，你看我身材就知道，我每新品我都要去尝试看看，哇，这个压力很大，
真的吗？
我
算是工伤，
真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一些总部或者是去门市去了解实际使用状况，哇，这个就哇，这个喝这个喝，哇，天哪、啊，不得了的。
嗯，所以你们对你们自己目前的这个规划或者定位到底算是什么啊？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是把我们定位在系统商。因为我们希望的是提供一套系统给这些门市或者是品牌，让他们可以安心的使用。
对
对，
对他们来说，他们解决了什么？就是传统 POS 技术无法解决的东西。
我这么说哦 ，POS 机它是属于线下的资料中心。
对，
哦，所以当你今天要开发票、要订购的时候，其实都在 POS 处理。
对，
那在过去 POS 其实是不联网。
嗯，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系统，在线下能够开发票、能出来、能结账、能每天做算账这件事情，其实就好了。
对，
但网络打开了他们后面的那一条线之后，哇，这一切都不一样了，就是。开始可能会有第三方支付，就例如说 LINE Pay 接口之类的开始需要串进来，然后再来是像 Uber 订单 Panda 订单也要串进来、嗯、你订的订单也要串进来的时候，哇、嗯、所以我们是自取，我们是线上的资料中心啊，就是 POS 做线下的，我们做线上、嗯、那对于总部来说，它其实是只要把两个资料中心的资料汇整到总部去，它其实就掌握了所有门市所有的通路，
嗯，
它的订单的流向。
都你们会需要去串那些外送平台吗？
基本上我们家自己是没有做，没有做原因是我们认为这些订单最终其实都是要整到门市的 POS 去。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是留给 POS 去做。
哦，了解了解、哦。
因为订单最终还是要到 POS 去。
对。
所以我们整个蛮奇怪的，我好像抢了谁的工作这样。
嗯。对。所以外送平台的他会直接进 POS， 然后你们这边等于是有点像是帮他们做他们线上的一个自有的平台。
对，
自由的网站，
就是说我们会提供给品牌一个他们自己的有点像官方网站的入口。
对、
哦、所以这个入口进来，例如说刚刚讲米克夏或者是像早安美之城，哎，这个进来之后就看到他们所有的门市，你可以选择门市之后去做订购。
嗯嗯、
哦、但是因为我知道说大家在开这个店啊，其实绝对都不满足于现况嘛，就是说、哎、订单能够有更多更好，所以你一定才有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线上多渠道的这个功能。
欸、
什么叫做线上多渠道？就是说过去其实订单的来源可能只是官方网站或官方账号，就是 LINE 的官方账号里面，可能你的渠道就是被限制在这个地方。那你一定还帮忙多做了一段，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入口建置在其他的会员服务上，例如说接口 APP 上，接口支付上。
哦，
所以 机口上面就有一个订餐系统，这个订餐系统是可以下订，而且透过拟订把订单送到门市去的。
嗯嗯。
哦，所以对于店家来说，他使用拟订不是只是说，哎，我只是要经营我自己的通路，而是我可以让第三方去帮我经营订单的通路。
嗯。
哎，所以这是我们继续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希望你店家使用拟订，然后发现，哎，现在有100个通路，哎，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要上哪些通路。
嗯，
对。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说，店家会想要上外送平台，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通路。
是的。
那其实除了那两大外送平台以外，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是有机会可以订餐的。
是是是。
那当时拟订就帮他们说，欸，那我们来帮你们去接洽那些，你上架到拟订，然后你就有这么多通路可以选择。
是的，是的，是的。像跟接口支付在谈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接口支付本来就在经营会员嘛，
对，
他的支付的会员那么多，
对，
那他点透过他的这个界面下订的时候，专属使用接口支付，然后那下订下来。那门市其实也就收到他想要的订单嘛，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啦，
啊。了解了解，所以你们主要就是我听起来啦，我听起来你们的东西还是说经过你们然后再传到门市的 POS 机嘛，
是，
所以你们不是直接去串那个 POS 是吗？
对，应该是说我们整合了线上跟线下的资讯流，我们今天可以把线上订单直接传到 POS 机里面，
就传到某家店的 POS 机。
对
对
对,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今天点红茶、去冰、半糖这件事情，在 POS 他怎么会知道你订单是叫红茶、去冰、半糖？你一定要有一些资料栏位对应。所以我们试着跟台湾的这个绝大部分的 POS 系统去谈这个规格，然后把这段整起来，这样。
所以是多数的 POS 机你们都可以串？
哎，目前是没有遇到不能串的啦。
所以就应该是说，目前市面上比较大家常用的，你们都串过？
对。
因为现在的人大家比较流行的是那种应该可以直接讲名字，杜杜啊、iChef 啊，
是是是，
对啊，對，像这种的
这类的我们都没有问题。
他们本来就有联网，说明你反而应该是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欸，对，
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比较算是新世代的 POS 系统，就是比较类似云端系统的这种，所以我们在沟通上其实更
简单一点，
更简单，对
对，反而是过去的一些像台湾有些工业电脑的厂商，飞捷、振华电那种，他们做的那种传统的 POS 或者是拍档，
嗯，那个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对，所以目前多数的客户都是用这个吗？
嗯，我们自己在看，其实传统型的这种 POS 的使用率其实还是很高的。
嗯，
哦，所以我们没有只限于说云端 POS 我们才做，而是说一条龙的只要是 POS 系统我们就做。其实拟定在这整个餐饮生态里面，我们更自诩为就是 POS 系统的价值厂商啊，就是说 POS 系统它其实已经要花很多人力在处理门市的需求，一些客制，其实说真的那个洞真的很大，就是真的要做很多事，所以那倒不如线上这一块就是让拟定专职专人来做，那我们彼此配合把这件事情做好。
是是是，因为我感觉你包的很多服务，就是因为你们算是线上做这件事情的，但有很多的服务都是目前就是想要从线上去，譬如说好像讲订餐是一个嘛，
是
定位也是一个，
是
不是，那外送也是一个嘛，
是，
它等于是说你要串很多的资讯流，反正你们的目前的定位就是说好总公司或者某个品牌跟你们合作，你就把其他服务借由你接进去它的订餐系统里面，
嗯，对，可以把我们想象成就是线上服务的借接的 gateway。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但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定位啊。
对，就是说，哎，你想到要串什么金流，哎，没关系，你定有了，哎，或者是像我们最近去串了，像全银支付，这比较后面出来的支付，其实我们也都第一时间就把它串了，所以对品牌或店家来说，其实完全不需要他们担心，哎，就是时间到了，我就会 announce 说有了，哎，你们可以使用了，这样。
那我好奇的是说，因为你们是 gateway 嘛，但你目前比较专注在订单，对不对？就是订单的管理，
对
CRM 嘛，你也刚刚听起来有 CRM 嘛，
有
会员管理嘛
，CRM 其实也有，就是订单啊、菜单、会员、物流、金流，其实都已经做好了。
物流，
对，
物流就刚刚说串那个机车
物
流，物
流我们目前就是能整合了台湾的 Uber Direct、Panda Go、哦、LalaMove 全球快递，
是，
然后还有一个模式是那种智慧派单。智慧派单的意思是说，我们透过过去叫司机的这个经验或数据累积，我可以知道说过去在这段时间可能叫哪个物流比较容易没合到司机，
嗯，
那，
哦 okay，
对，所以对店家来说，他如果不 care 说哪一家司机服务，你只要单丢给我，我就会帮你找到一个司机过去做配送。
哦，
但我比较好奇是说，嗯，因为你做的每一个服务都有其他的那个竞争厂商，因为 CRM 这东西嘛，嗯，另外一个知名的厂商可能是什么 OCA 吧
，OCA，嗯，
对啊，但其实你们每一段都有厂商是只做这个东西的，
是，其实
对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 TA 的问题，就是刚刚有提到像 OCA， 它在过去它可能比较 focus 在 内用的餐厅类、或者是这种内用形态的客人、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走过这个餐厅、我可能输入个电话号码就可以成为会员，或扫个 QR Code 成为会员、那你一定比较 focus 还是在外带送的这个业态，
是、
所以看我们的客人比较多就是手摇饮啊、早餐业态啊、或者是咖啡业态，这种都比较属于外带自取类的这个业态、我们就比较少做这种什么
内用啦、
网品啦、
网品啊、定位的那种，
对对对，这种我们就比较少。
对，所以像是 Open Table 那种，反而不是你们那种，就是
定位的
Inline 啊，
Inline 这种就跟我们
是
比较 TA 就切的又更开。
但这个就是因为你们其实很先进，就是你们两边都会随时可能有人想不开，哎，去踩一下，
对，我不小心在这个脚跨过来了，这样，
对，我踩踩看好了，看要不要打。
对啊，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今天主动权其实在客人手上，
是
他今天想换或者是想试试看，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他做这件事情。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服务扩增的更丰富，或者是更多元。让他觉得哎，在你们家其实还蛮舒服的，那就继续留下来吧。
了解了解、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像刚刚有提到说目前拟定跟欧卡这种他们是有内用跟外带送的一个市场的区隔，
是
那如果就直接去跟外送平台比较呢？
我觉得
你们会不会便宜一点
啊、第一个是费用上一定是便宜很多啦，
卖价啦，卖价，因为他们都会灌三十几趴在那。
对对对，就是说，在使用拟定系统的菜单上面，价钱一定是原价。目前我们是没有遇到变价的，因为我们家的费用跟可能外送平台他们要抽手续费这件事情，那个费用叠起来其实是天差地别。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客人会比较把拟定的系统当成是自己家的系统，是因为这个成本的控制是很容易的。他可以知道，哦，我就是这么多间店，我这个月就是要支付这些，我只要创造多少订单多少利润，其实就 cover 过去了。好，所以我们在我们一些客人身上，其实我们自己会去追踪，就是说我们没担心说，他们是不是用的不好或者是不会操作。所以在客人上线之后，我们大概都会指派两个角色，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行销顾问，然后再是一个营运顾问。我们在他们上线的前三个月都会盯着他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在使用，或者是在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做数位转型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单纯是看着客人做数位转型，而是他做了到底会不会成功。到底是人的问题、系统的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导致他们数位转型不成功，我们很 care 这件事。所以
你们怎么定义成不成功？
我们会去看他的订单的状况，例如说我们去评估啊这间店的规模，或者是我们去了解他原本线下的营运的状况。好，那线上大概占几%，那订单是不是都有如期完成，那客诉率怎么样，就前期我们会盯着这件事情。好，那客人在营运过程中，如果他们随时有问题，我们其实随时都有专线，我们有 LINE 的客服，所以他比较不担心说，我今天是不是租了系统之后就被放生。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嘛，就是很容易有时候我们做什么服务，但是我问客服，客服就是三天后四天后才回这样，但其实是缓不济急。对，所以我们家的续约率其实就反映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我们跟客人的关系，跟我们辅导他的关系，其实让我们跟客人就是走得更近。
是，
所以你们真的会去看说有去导入你们系统跟没有导入的时候，它的营收真的是会是成长这样？
有这么说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大的连锁品牌，我觉得我们去问这件事情会有点奇怪，但有些品牌跟我们比较友好，或者是它比较 open mind 的话，我们是可以试着去拿他们的数据来做分析。那目前我们去做了这些统计，从导入前到导入后三个月，其实业绩的成长是都蛮惊人，平均都有30%-50% 的状况。
那这个
是 O2O 呢？
对啊，30%-50% 其实很多，这也是我
很多，
这很多啊，所以这也是原本我想要问的问题之一哦。就是如果我们去使用外送平台，我会觉得我今天就是要叫外送，我其实不一定知道我要吃什么，我是在上面选择我要吃什么，反正我先打开来看看我附近有什么，然后我选一个我比较想要吃的来点它。所以其实比较像是说我先选择通路，我才去选择我的内容是什么。那像拟定现在我不太确定你们会分析出这样的比例吗？就是大家是我就是要吃这家，然后因为他们要我在拟定上面订，所以我才在上面订，还是我就是会上拟定这个网站来选择我要吃什么？
其实可以把它分两个面向来看，因为拟定提供的服务有两种，一个是品牌刚刚有提到他们专属的订餐通路。好，所以今天假设你原本就是这个品牌的忠实客人，
对，
你会直接到品牌的入口直接去下订。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可能你对品牌忠诚度没有这么高，或者是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喝什么的，那你就会来到拟定的平台型的入口。 平台型入口我们就会去告知他说啊，你可能有某些品牌有什么折扣，或者是现在有办什么活动，都是给他们做参考去做下定用的这样。
嗯，
这边的比例大概有办法抓得出来吗？
其实看品牌的大小。好，那我们也有遇到这种品牌比较小的，就是单店型的，它可能有 70%-80% 的订单是来自于平台型的入口。好，因为他店就可能只有两三个人，就是叔叔阿姨经营而已，他也没有多的心力去经营说，哎，我还要经营官方账号啊，干嘛？没有啊，就客人来，我让他扫个 QR code 加入，他这样累积会员速度其实相对是比较慢。但是透过我们平台，可能例如说他在上线的时候不定时的，我们帮他做一些行销宣传，我们会把拟定既有的这个会员，嘿，我们会导一些客人到他们那边去。所以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单店型的老板，他们会觉得很有感的原因就是在这里说，就是诶，我用了这个系统之后，诶，怎么原本预期是说，诶，可能一天叫个两三声，诶，应该就蛮好的，但一天会叫个十几声，他就会觉得，诶，这是非常有感的服务。
诶，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因为其实你等于是在借由平台演算法的力量去帮助一些单店的客户。
对，
那这种东西它也是一个取舍啊，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说那种什么 TikTok 的演算法或者 Facebook 的演算法一样，就是你给谁比较高的版位，谁的曝光就比较多。那你怎么决定你要给谁比较高的版位？
我们倒是没有那么高级，就是说真的算到那么细啦齁。就是说因为其实每个客人我们在跟他提供服务前，可能业务签进来，我们其实就会去稍微了解，诶，这个业态是做什么的，那在哪一区齁，那为什么他找我们？因为其实有很多非餐饮业他也都使用我们家的系统，所以我们想了解说为什么他会找我们。嗯，所以会在这样的分类下，因为在我们自己后台其实是有一个演算的机制，它可能不是像 TikTok 这种细到很个人的这种个人化的演算法，但我们可以去算说，哎，这个店家他的例如说来客量、订单量啊、成交量，那我们怎么透过一些行销的手段去帮助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透过推播或者是透过折扣，而是透过曝光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其他地方，例如说 IG 或 Facebook 去说明他们的故事，诶，其实他们的量就起来了。所以不同的店我觉得帮忙的点可能不太一样
了。嗯，了解了解。诶，像刚刚有说非餐饮业，那这样子你们平台会不会变得有点混乱，就是各种东西都有的话，就诶，那我在这边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
我举个例，非餐饮业，我们过去有一个客人是偏殡葬业
啊，
他是花店
哦 okay, ，OK，
就是做花圈的，
嗯，
因为他过去是某个品牌的主管出去开的花店，
嗯，
他觉得，哎，这个很适合我们啊，但是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当我点了哪些花圈或花种之后，你要在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
我
跟订餐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而且客人要先付钱，因为你不付钱，很可能花圈没有送到，怎么办？
对。
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说，哎，我们是比较偏殡葬业。我说啊，这后来了解一下，然后原来是花业。
哦，
啊，真是吓死我。我就想，哇，那个东西如果上到我们系统上不是很诡异的吧。
对啊对啊，就买个饮料到旁边就买一个。
旁边的国会喊可以一起买哦，加价购。
然后放弃，没这件事，没这件事。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就想，哦，这原来也有不一样的应用啊。
嗯，
哦，送花这倒倒是可以哦，这真的是可以哦。
我觉得单纯送花可以啦，
对，
送花
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跟我介绍的时候说，嗯，他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
嗯，
然后说啊，这个行业真的行吗？这样，
嗯，那这样子在你们平台上面，他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情境上的区隔吧，对不对？
嗯，
我觉得主要大家上你们网站还是就把它想成一个订餐平台啊，就还是要以餐为主。
对，
那你在给其他的选项，非餐饮的选项会不会有点奇怪？
其实不会，因为在我们系统后台啊，它可以去选择说哪些商店是要在前台做露出的。
哦，
所以例如说，有些店它真的不适合在前台露出的，我们就只会让它在它的官方账号里面做露出。
嗯，
所以这样才不会说，哎，今天我在这边滑这个餐饮门市，滑一滑，滑到一些很奇怪的。
对，
所以我们在我们前台，我们就没有把它做露出。
嗯，
比较保险的。
刚刚你一直有提到一个字，就是数位转型。
嗯，
所以你其实觉得说，哎，你一定就是在帮助这些餐饮业做数位转型。你目前啊是怎么看这个餐饮的市场，还有它的数位化状况？
坦白说啦齁，就是说餐饮业态一直以来它都不是走在数位化的前线，齁，它通常都是大部分业态的后面。
嗯，
齁，那我们在想是说，拟定在成立的那一年，我们看中国那边其实已经就是沸沸扬扬，已经美团啊这些外送其实都已经很热闹了，但台湾为什么这么冷静，甚至是 拟定成立的那一年，台湾还只有 Foodpanda 而已， Uber Eats 都还没有进来台湾。
嗯，
对。那到底谁来解决这个餐饮业的痛点？其实那时候我们最想解决是我们自己的痛点的，就是我们不想打电话过去，然后被口气不好，然后有时候真的很忙，哎，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啊，大家又弄得不开心。其实一开始我们想解决我们自己的需求，但后来发现说，哎，店家可接受，而且有些 POS 业者他们也想开始做转型的时候，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哎扩大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样。所以我觉得说转型，我不把它看成说就像我们买 Windows 电脑，我去多买一个 Office 文书处理我就飞快就超神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过程中一定是需要有辅导，或者是要有适当的人进来做一些教育训练。好啊，我觉得拟定比较辛苦的点也是在这边啦，就是说这些品牌过去在线下经营我觉得都是一等一的王者齁，我们这些客人里面都是喊得出名字的，嘿，但是在线上我觉得就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分享。
嗯嗯，
你把线下的经验直接复制到线上来那可能会很辛苦啦，因为使用的情境跟习惯其实是不一样的。
现在饮料店几乎都有数位化啦，对。
大的连锁品牌应该可能七八成应该都是有。
嗯，
对，那我在看这件事情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是连锁业态的门市，
对，
那我就会建议总部应该要有一组专责的人在协助这件事情，而不是让门市单打独斗，因为门市的力量或行销的这力道相对还是比较小，
哦，
所以这也是拟定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兼职必须要跟总部合作的原因，
哦，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跟总部去分享过去的经验，那他才能把这些再布达到门市去，让大家处于一种共赢共好的这种状况，
欸，所以这也是你们目前会选择策略吗，就是比较 focus 在连锁的企业，那单店的就不一定，
单店我们也是接啦，但会比较专注在中大型的连锁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于，第一个是中大型连锁的业者他们的人员的配置比较足够，比较不会说哎，我一间店真的是只有两个人在顾，我还要去学这个弄那个疲于奔命，好，所以对于总部来说，很多总部其实也很想转换啊，就是说我要从线下转到线上，那怎么样再去例如说经营熟客啊，或者在速转之后怎么再跟其他的业态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这什么意思，
就是例如说你可以想象米克夏好了，都讲他，都讲他，
金流啊什么的。
好，那例如说，哎，米克夏，他假设他某一天有机会是跟非餐饮业合作，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过去合作都是纸本，然后我们现在先坐下来谈这个行销合作好了，好，那怎么合作？啊，我要印纸本的折价券或者抽奖券，印很多很多，然后配送到各门市。你要知道，那个配送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就是特别门市又多的时候。但是当你速转之后，什么事情都线上化了，你只要在后台设定完。可能一天的时间可以抵你过去两个月的工，欸，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哦，因为同业之间的合作以目前来看起来还是比较困难，但如果说今天例如说餐饮业跟汽车业合作，或者是餐饮业跟建筑业合作，
嗯，
啊，这件事情只要在速转之后，所有的数据都数位化之后就会变得相对容易，
嗯，
啊，所以拟定其实是在辅导吗？嗯，协助，
对，
卖干，嘿，在做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想问的，我忘记我几年前在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你说现在这种所谓的自助的点餐，因为你其实线上点餐、自助点餐很接近哦，
对，
可是两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嗯，
那你们会怎么去看这样子？譬如说现在麦当劳好了，进入都是 kiosk 嘛，但其实你在手机上点也是可以，这就是线上点餐，但是你走进去用 kiosk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嗯嗯嗯，
那你怎么看这两个东西的这个它会怎么结合，因为我觉得一定要需要结合，那 kiosk 才几台而已，大家在那边排谁受得了，对一样的意思嘛。
你知道我前两天去吃前都，那前都现在，哦，我是直营店啊，所以我不知道加盟是不是，
不知道你去哪一家，因为前都有一些人非常多，板桥那一家
就是
没有
就是他们就直接进去以后他们一开始就给我一个就是你让 POS 机印出来的那个感热纸，上面就有 QR code，
嗯，
然后叫我扫那个 QR code 点餐，
用手机点，
对，点完餐再去柜台付钱，
柜台付钱，嗯，
对对对，就是像这种东西，它也跟线上点餐也是有点像的感觉。
啊，我
们
称它叫桌边扫码点餐，
就是像 Sky 问的，就是这几个东西，你们会怎么样看他们未来的发展或者是整合的状况？
或者说你们怎么去，这对你们的服务来说是有什么这样的这个未来的影响或者什么，或者你们想要去进攻这个市场？
我倒觉得是场域的问题，
嗯，
因为例如说 kiosk 的使用场域它需要的其实是一个仪式感，就我们真的进到店里然后我正在点餐， 那特别是针对那种原本就会排队点餐的这种业态，例如说麦当劳、肯德基这种，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场域在。因为你要想，假设麦当劳都改成是手机自助点餐，那人会在店里吗？不会。好，那可能在家里，门市是不是就会变得空空如也？哦，这个感觉就跟目前 Kiosk 摆进去，但是有人在那边点餐，这个感觉就差很多。那刚刚举到，例如说火锅业态，火锅业态是我今天带位带你坐下来的，
对，
我不会期待你再站起来去前面去点餐，所以他一定是把它印出来之后，你在桌边扫了之后，你可以自己做订餐这件事。好，甚至是你订完之后，你在线上就把钱付了，那我在我 POS 那里，哎，收到钱了，好，我可以出餐了。
嗯，
对，我比较好奇是说，对，如果是像 Kiosk 这种啊，因为通常 Kiosk 会跟 POS 是同一个，因为它同一套系统嘛，跟 Drive-Thru 也是一起的，
对对对，
叫什么德来速，
对
对啊，所以对你们来说，你应该是都可以服务嘛。
哎，对，因为我有提到就是我们服务比较像 gateway 嘛，所以如果说今天他的菜单要做呈现，或者是一个新的服务要在可能电视上呈现，那他的菜单哪里来，或者是他的订单要怎么产生，就可以透过我们去 deliver 这个 menu 上去，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这个重点是说，你们这个 gateway 是一定要连的一个他目前既有的 POS 啊。对，因为有很多种解法嘛，因为像连萤幕那个东西，我们之前有找过一家那个他是只做那个萤幕的，就是那个串串，对，他就是只做那个萤幕的那个 app， 对，那他也是有他的这个生存的方式。
对，
那听起来你们算是说跟传统的 POS 或者说比较传统的 POS，他因为没有这一段，所以他需要你们。
对，因为传统 POS 他们比较 focus 在 POS 的软体的开发，
是
哦，他可能一两个人力，他就是很专注在做 POS， 其实就 OK。
嗯，
但是其实投入到线上来，哇，这不得了，这你要有云端架构，然后要会写这些 API 啊，然后又要能够串接更多的第三方，啊，哇，这
对
对 UI U 叉，
然后
这哇这，然后还有后端还有数据的人要产报表做视觉化，哇，这个。很难啊，我觉得很难是从 POS 端去发起这件事情，
就是他直接从过去传统 POS 直接把它变成，除非你是一开始就是创业做这个题目，
对对对对，
不然你其实很难转变嘛，对不对？
哎，还是可以啊，但
就
是看这口袋多深，就是
看你多少钱，钱够多就可以，好
吧？是的，
爸爸姓郭可以啊，不是？
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数位转型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改变大家体验流程它的。就是这个流程的这个体验感其实它是没有变的。以前我们在麦当劳柜台排队，像我们在 Kiosk 前面排队，
嗯，
然后之前我们是在吃火锅，我们就是被带位坐下来，然后服务人员在旁边说，诶，请问你想好点什么了吗？那我现在一样是被带位坐下来，然后去扫码点餐。其实整个体验流程是一致的，只是那个人消失了而已。我其实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它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商家觉得说，诶，那我刚好这样子 fit， 然后你们刚好愿意采用，还是其实大家真的就是想说我尽量不要去改变消费者他的体验流程？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第一个是餐饮业的缺工的问题，其实是相对目前是很严重的。
嗯，
就是说真的要找一个工读生，在那个时段，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特别是餐饮品牌如果更小的时候，
嗯，
刚才说火锅品牌那种应该找人应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只是单店这种，我觉得是比较辛苦，所以变相的他是不是把这个系统做导入的时候，他可以去解决他目前的这个困境。啊，当然我知道说有很多消费者他会觉得他进到店里来了，他希望被人做 service 的这种感觉。
嗯，
但有时候就是哎，我如果多请这个人，可能我这个店下个月就会关起来。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在。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桌边点餐这件事情或者是 Kiosk 这件事情会持续延续下去，因为至少在台湾看起来少子化是持续在进行的，在短时间之内可能如果没有引进其他外部劳工，我看起来是有困难。
嗯，
所以其实也针对这一点，因为拟定虽然是比较专注在做外带送的业态，
对，
比较不会有说什么哎，我坐到店里来做点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把体验U 差这件事情做好。
嗯，
所以我对自己内部同仁是要求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做界面或者是功能的优化一次，所以拟定在滚动式调整这件事情是每个礼拜都在滚动这样，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品牌信任你使用了这套系统，我们就应该把它的整体的体验是做好的，而不是说今天消费者进来之后看到这个界面，嗯，看起来怎么像是十年前的这种系统界面啊？是你也会觉得，哎，这真的可以操作吗？你信心度降低的状况下，它的使用率自然就会下降。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改变。
嗯，诶，那你自己又会怎么看内用跟外带送这边两边的比例啊？ 就疫情时候应该会是最高嘛，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可能几乎都是
疫情的时候，可能内用快趋近于零。
对
对，
那到疫情结束以后，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在进到内用的市场。那你自己会怎么样去看外在收跟内用的比例比较？
我觉得是看时段，即使是在同一年春夏秋冬，其实内用跟外送这个比例其实也都有不一样。例如说寒流来的时候，大家就不想在外面等，他可能就会进去内用，或者是我赶快在办公室赶快点点，赶快冲过去拿了就赶快走，这种比例其实都是有。但所以我觉得内用跟外带送它本来就会一直维持在一个平衡了，它不会说因为倒了什么样的数位系统，内用变得很多，或者是外带送变很多。
那整个市场呢？整个市场的比较呢？你觉得就现在内用跟外带送的比例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没有哪边会再增加了，还是他可能会一直说我们大家越来越懒，所以外送越来越多这样
的趋势？我倒觉得内用的比例可能会有到一定的极限，是因为我内用的位置就是这么多了，但我外带送的这个使用的情境会变化。会变化的意思是说，我拿你定举例好了，过去的情境是你自己点你自己的，然后衍生为纠团，团长可以出来让大家一起订去送单。
对，
那下一步呢？下一步会不会是在其他的装置上？例如说，我用语音点餐，甚至是、我用写的，照个相，其实它就成了一张订单。它的订单的产生的模式会变得更多元。对，所以为什么我把你定位在说，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线上资讯流的 gateway， 就是我希望说，做前台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你定来做。但是品牌可以信任你一定是这个线上资讯流中心，我们会把这些资讯发送给大家，有更多不同的应用可以透过这样的 API 的机制打回到可能品牌端，然后做不同的创新吧。
了解了解，
数据收集的中后台的那种概念。
对，就是我们帮忙把数据串接这件事情把它做好。那至于前台未来有什么 AI 应用或者是一些体验上的优化，或许会有别的厂商来实做，
反正你们跟他串就好了。
对，应该是，对啊，就是反正我们该做的，过去几年我们该辛苦的也都辛苦的差不多了，就直接找我们合作就可以了。
所以简单的说，你们的重点或者是说这些加盟总部其实是大公司，就总公司想要控管的资讯流的方面，其实就找你们去把这些前台的资讯串进来嘛。
是，
对对对。那只是说你们做的比较多，就是说外带送的话，你们串的这些物流金流这些，其实就还是在否这个订单的这个完成嘛。因为你物流金流这些就是为了要完成这笔订单嘛，所以你们
体验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在做这个。假设是一间餐饮店卖饮料，你就在帮助他完成这个营业收入，只是说是网络上的，从网络上导下来的营业收入这一段。
对对
对,
对，而且是体验良好的收入。
良好，对，良好的收入啊，这样子。哦，理解理解理解。对，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长期来看或者是说中长期来看，你们会觉得你们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大概分两个啦，一个是在，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是，
当然我们是希望可以服务更多的客人，那甚至帮他们把线下的这些资讯流其实也都把它整起来，就是说让它实质的变成是有一套 BI 可以在他们的总部去使用。
譬如说嘞，
因为现在线上的资讯流跟线下资讯流目前是分开的嘛，
是，
那虽然两个资讯流都是回到总部去，但总部其实
它是两套系统，是不是？
两套资讯流，你要可能透过一个什么机制把它整合起来。那我们希望我们有能力协助品牌做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个。那
当然不只是 POS 的 in， 连 POS 的 out 也要去接。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品牌端，特别是餐饮品牌，他们在资讯的汇整或者是报表这件事情上，都是比较偏弱，
偏 Excel。
对对，就是我们希望说，真的是做到视觉化，然后他们要做报表分析，至少我们有能力协助他，或者是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把它做起来，这样一条龙下来，就真的是餐饮一条龙了，从订单、会员到数据，这个品牌都可以一次拥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跟品牌这边做更深入的合作，因为其实台湾的手腕云真的超强，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跟着他们出海，例如说可以去个欧洲啊，去个东南亚啊，澳洲啊，
去个美国啊
之类的。
你们现在已经有类似的案例了吗？
我们目前有在洽谈中的，那大概是明年我们会稍微整理一下哪里是我们比较能够使上力的。例如说你今天说要到加拿大去，那可能就会比较远一点，那我们可能会先从东南亚这一块或者是日本啊澳洲这边看有没有合作。
这对你们来说的差别是什么啊？因为其实你们就是一个线上的啊，就是你们觉得这个距离还是有差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对拟定来说，目前的公司规模其实还偏小，
嗯，
所以当你要把资源投到各个国家去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担心。然后
你说你们那边要有员工吗？
那边我觉得会需要有员工的原因是，第一个那边的法规，然后再来那边的，例如说风俗民情，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所想象？所以通常像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可能就会派。或者是同仁有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了解一下，例如说像越南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他们目前的现况，例如说他们喝的饮料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哎，都是这样的组成，
嗯嗯，
或者是他们餐的组成是不是跟台湾是类似的？
嗯，
那在我们在动系统上可能会 effort 会比较小一点，
哦，
那再来是他们那边的税法，然后再来他们那边折扣的玩法，哦，例如说。哦，我觉得最难的是税啦，那个真的是很难，
嗯，
很难算。
每个地方 VAT 不一样
的。对，然后你到那边去，你可能要整合他们那边的 POS 系统，这个都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哦，
所以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就是说我们比较专攻哪几块，然后那几块可能跟我们第一个是时区不会差太远，因为当你有时区的区隔的时候，你要沟通，你可能写个信，你要等那边的工程师，哎，他睡醒他才能再回的时候，这样速度就稍显比较慢一点。
哎，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但这我个人猜测。嗯，因为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东西其实跟线下的体验有相关的，所以它反而是变成是说，虽然说你们是线上的，
嗯，
虽然说你们云端的，但其实没那么云端，因为你们必须要有人去。我说没那么云端是卖的方式没那么云端，你卖给他们啦，
嗯，
对，因为他的体验是在线下，所以造成是说，你虽然是卖给他一个云端的东西，你必须去了解他线下的状况跟体验是什么。
这应该是说在拓展市场的时候需要，
拓展市场的时候需要。
但那其实以拟定自己来说，其实我们产品是做到真正的 O2O， 就是说包含了我们的折价券啊，或者是。票券类的或点数类其实是线上线下其实都已经可以通用可以使用了，所以应该说拟定在协助的是优化线下的体验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销售者还是要在在地的推动，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客人他还是属于在地的品牌，所以除了跟他们签约之外，我们还是得辅导他们说了解他们导入的时候他们可能要人力的配置啊，或者是一些资源的配置怎么做。
了解了解。所以对，就是你们拓展一个地方一定是需要地推人员，
对，我们还是需要有 sales 啊，蛮难就是纯线上做推广啊。当然我们有很多客人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碰过面，他就是打个电话来或没有来，我就跟他说我们有什么方案啊，我们可以协助什么，合约过去合约回来就上线了。
嗯，
哎，我好喜欢这种客人。
就是他给你的资料，你们就看他给你们资料，你们就办法去帮他做这个网站。
对，
哦，
对，就是例如说，我会知道他是什么业态。例如好，他就是手摇饮，他菜单来，过去常做哪些行销活动。
嗯，
好，我就跟他说可以，你们这个一定可以在我们这里成功。好，然后就报价过去，签回来，然后两个礼拜后上线搞定，然后就砰砰砰分店一直开。
这应该是未来会越来越多啦。
对，
真的吗？真的吗？
不是，因为现在因为台湾餐饮业有个。我不知道算是问题还是好处啦。啊，就是一直开开关关嘛。那你有越年轻的人来开，你一定可以接受这东西啊。
对对，我觉得是跟老板的年纪有关系。
OK。
这是世代的问题啊，这不是说老的人不好，是因为他那个年代没有，你要去告诉他诶有这个东西哦。嗯，他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要学习嘛。
那整个这种 onboard 的流程就要设计的非常的好诶。
哎，对，我们目前是把它设计非常精简，就是他该交的资料，因为我们上线，我们一定必须知道说，哎，这间商户的，例如说商号啊、统编啊，或你要卖什么东西啊，嗯，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套文件，就是我给你，你把它填好给我，
嗯，
好，那我们可能过一个礼拜，我就帮你上线，
或者说要买什么 POS 系统，或者是这种
哦 POS 系统，系统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推荐我们的合作伙伴啦，啊
嗯，
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嘛，我们就
是
哦，就会说啊，你想对标哪个品牌，他，
嗯，
用的什么啊，我就啊，那你就找谁，大概是这样，对，
所以这样就是一套就可以直接这样，
对，就是因为我们跟 POS 本来就是合作伙伴嘛，所以我们帮忙他推广一下，应该也还好啦，
很合理，更好的一个行程，
啊。
之前在一些媒体上面看过，你们有提到说想要成为餐饮界的九一 APP。
哎，对，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做餐饮业跟九 APP 可能比较什么衣服啊、零售啊，就是你觉得这两种不同的产业，就他们比较起来有哪些异同点吗？
我觉得最直觉的一个就是做零售跟做餐饮，它的出货时间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做零售，
哦，
我八小时内给你，你其实
就
快超快。但是我餐饮，我迟到五分钟，你可能就开始写零颗星，
哦，
嘿客数，
嗯，
所以。你系统及时性跟回馈性这件事情必须要真的线上线下要做到很好。嘿，
嗯，
啊， 至于你客诉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客人真的是迟到五分钟电话狂打，但是在零售你不会，你就是迟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都觉得有到就好有到就好这样。
嗯，
哦，啊，再来是细节啊，因为零售商品它其实比较不会像珍珠奶茶这样，
对，
你要调整的那个选项哇真的是肉肉等，
对，
但零售可能哎，电脑规格就是这个样子在过去送到就好。
嗯，
对，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在这边啦，
啊。当听起来就是餐饮是比较困难的。
欸，商品比较困难，然后
ASP 又低。
对，然后
频次比较高啊。
然后再来就是配送，哦，因为你的珍珠奶茶可能是从不同店做配送，但是零售电商可能是从统仓做配送，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急迫性急促性这件事情在餐饮业是很 rush 的。
嗯，
对，所以你不能在某个环节让店家觉得哇这个操作好复杂，欸，手忙不过来，那我觉得就会失败。
那我也蛮好奇，因为听起来就是餐饮业从刚刚那几个角度来讲啊，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点，那为什么你们下一步是想说，欸，那我要怎么样去打海外啊，比较不是说，欸，那我要拓展其他的产业。
我这么说啊，就是说在台湾的电商零售其实就是已经各具山头了，刚刚讲球衣 APP 或者是 Shopline 啊，嗯，这类的其实都是大哥级的，已经坐镇在那个地方了。如果今天我是要跨零售型的，我很可能就是直接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敌人，
嗯，对，很大的竞争对手，
欸，对啊，所以如果今天我是要跨其他的业种的话，可能我也就是兼着做啦，就是它不会是个主力的收入来源或业务的来源哦啊，因为我们为什么 focus 在餐饮业，是因为我们觉得餐饮业的它的合作性很强。合作性很强的原因是在于说它的店数非常之多。例如说你可以一个品牌就是在台湾开个三五百间，这是没有问题。
嗯嗯嗯。
哦啊，所以有点像是 Seven 嘛，就是哎，你今天你要合作，你到那个店确定的话，而不是说这个合作哎，我只有在特殊的几间店或者是在特殊地区你才能合作。
嗯，
啊，我觉得这是台湾餐饮业比较强项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台湾的餐饮都做数位化之后，我们下一步就刚刚讲，我们希望让它跟其他的异业合作。
嗯，
异业可能是例如说零售业，就卖鞋子的啊，卖美妆的啊，嗯，那他们是不是可以合作起来？不要再只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甚至是未来不同的业态是不是可以一起出海去打团体战？
嗯，
就是系统好了，合作信任感有了，那你们一起出去。
嗯，
其实你提到蛮多次的业合作，也都会让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像我最近其实就有听一个访谈，就是那个宝岛制造，就是牛宝他们身为一个梦行销企划公司嘛，就在做这个。
嗯，
你们在规划这种业合作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就是你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牵线者，还是你们会出企划？那第二就是目前的合作的方法，它就是刚刚讲的折扣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联名的产品出现？
应该这么说。你一定还是一个系统方。
对。
所以我们做的，我们提供的是方法或提供的是工具。
对。
例如说随便说，然后今天鞋业跟饮料业你要怎么合作，过去就是用纸本嘛，我给你10元折价券，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体验券，用这种方式来合作。但当这些事情都到线上来之后，我提供工具，但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我可能提供你，例如说你可以直接从你的官方账号里面去取得一个你们谈好的一个条件或一个礼物，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系统，但是出什么资源还是由你们双方自己去谈。
嗯，
那我会把例如说哎，想交换资源的跟有资源的做一个媒合，哦，例如说你今天想做洗车业，想跟洗车业合作啊，我有洗车业的名单，好啊，你们可以去谈，在我们系统里面就可以选择说哎，我们目前有哪些合作的模式，
哦，
资源交换的模式，
嗯，
那你们就可以媒合起来。嗯，就是不要再像以前要印很多纸啊，那个很累。
嗯，所以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卖冰的，然后我想跟洗车业合作，嗯，我是直接有办法在你们系统上面去提这个要求，然后你们就告诉我说其实有这些洗车业可以合作的。
是的，
哦，
是的。
哦，所以其实你们后面还有一个媒合平台的概念。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是蛮无趣的事情。
嗯，
那为什么大家不能互相合作？因为我觉得现在获客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
是
啊，因为小朋友越来越少，所以你获客成本越来越高。那假设我今天跟你不是竞争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服务好一些共同的客人？
欸，这蛮酷的啊。那假设我们两边谈好了，关于这一次的行销的活动，还是各自自己去想办法推广这个活动，对的，就是比方说还是会有一些设计啊、美编啊，这个就还是两家店自己去用。
对，我觉得合作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我不用告诉你，但是我想跟你合作。
嗯，我不用告诉你吗？
对，例如说，好，我这个品牌，我就是在我后台我就设计了提供10元折价券，好了，
对，
好，那 假设你今天你也是一个企业主，被认证的企业主，你来我这买这十元折价券，我是五块卖你，你其实你也不用告诉我，你直接买十元折价券买走就好了。
嗯，
好，我去买一万张十元折价券，我就可以撒给我自己的会员了嘛。
嗯，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不跟你谈，但是我们可以合作的方式之一。
哦，
啊，这是最粗浅的，就是说，因为过去谈都是大家都要坐下来谈，到底要出什么资源啊？有时候我就只是想给我的会员一些好康的，那又得谈，好像要谈很久。哎呀，还是你干脆你就把你在不谈的状况下可以给的一些优惠，你就直接开出来啊，我需要了，然后这个价钱我 OK， 或这种方式我 OK， 那我就直接做了，就省大家时间啦。
这蛮有趣的，这也有一点像是那种 coupon 吗？
哎，对对，标准化，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最粗浅、最简单的合作方式。
嗯，
哎，就是你也不用问我，哎，我就发现你有可以提供这样合作方式，我就直接做整合、做结节了。
了解了解。
那我比较好奇是因为我刚刚提到的是说你们是 gateway 嘛，
嗯，
但你们还是串的在这个完成订单的方面，然后你们会想要串一些线下的资讯嘛，那表示说你们也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再继续往下做，就做深嘛，
嗯，
就是你同样一家公司现在是卖给他一个系统，你可能未来多卖三个模组，就是刚刚听起来就是说你们这个方面的规划是比较少的，对不对？
因为这样是其实
你的意思是直接做 POS 吗？
不是做 POS 啊，不是做 POS，
但有点线下做太多了
不是做 POS， 譬如说啦，他们假设要报税，
嗯，
或是假设要冲账，假设金流跟账务要对冲，嗯，像类似这样的服务你们会提供
吗？这个基本上品牌的 POS 跟他们的 ERP 系统就都做掉，
但是因为你们是大客户，如果是中小客户的话不一定会有这样系统。
小客人分两种，一种是他连开发票都不需要的，
哦，
所以他
小营业
他没有那种对账的问题，嗯，啊，另外一种是，欸，真的是很小客人但有使用 POS， 但是通常他也不会是连锁业态，所以他建账的正确性是不是那么重要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
他只要看银行账户就好了，
对，就是他，嗯，今天有钱进来，嗯，好，差不多，哎，这样就好了。
现金账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我们比较想做的事情，真的是比较偏数据分析那一块的，就是提供这些品牌了解说他们家的消费者或者是会员，还有他们家的销售的状况。因为过去真的就是 Excel 嘛，啊，但 Excel 其实你要拉很多枢纽分析的报表，其实都真的需要比较专业的人。
是
啊，如果是透过我们家的系统，或许他只要稍微拉一下，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自制的报表，他其实点一点他就可以看到他要的东西，这样
OK， 理解，
哎，降低他们这个资讯的复杂度我觉得很重要，
可以少请一个分析师啊，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其实博宇一直有提到一个就是在做资料视觉化，
嗯，
或者在做分群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其实某种程度他已经到了一个我已经不是活下去了，就我已经不是在为了活下去而奋斗，我开始有一些数据分析啊，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大概到怎么样的规模你觉得会比较需要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是看老板他的过去的经验，我们有曾经遇过他只是两间店的老板，他要求他的报表做到非常的细，
嗯，
就我想哇你只有两间店了，其实一般 POS 的报表已经非常够用了，
嗯，
但是他说就他过去的经验他未来是要做200间的，所以他现在就不需要哎，看那么
雄心壮志，
有格局啦，有格局，
对对 对， 對，
很棒很棒，
好，那我们就支持这样老板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普遍看起来会真的需要看到这样数据报表或者是这样视觉化，我个人认为都是百间以上的企业。
哦，所以你们目前锁定的也都还是像是等百间以上的连锁企业，看看能够接触到多少。
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啊，我们说一间以上就可以了。
一间以上就包含一间欸。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我们单店也做啦，就是连锁也做啊，因为我们其实会很常跟老板们聊天，我们会了解说他例如说创这个品牌或他未来规划什么，那我们怎么安排我们的人力去支援他。啊，因为并不是每个品牌出来就马上就是一百间嘛，它可能从一间、五间、十间，因为每个整数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关卡，哦，所以我们怎么协助它突破这个关卡，
嗯，
这是我们很常做的事。
嗯嗯嗯，
所以就可以利用你们帮他们收集来的数据啦，
尽量利用我们没关系。
理解，欸，所以你们有什么样的利用吗？就是像我们自己网站也有在用一些 CRM 系统，
嗯，
那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侦测啊，然后有一些预测或者警示或者告诉你说，欸，哪边怎么做比较好，
嗯嗯，
你们会去做这样的分析吗？
我们家的 marketing 很聪明，
嗯，
就是他们不定时的，他们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把它很 routine 的用系统去产出一些警示出来，
嗯，
是因为我们合作这些品牌其实几乎是每天嘛，或者甚至每周都有很多品牌是在做活动的，
哦，
所以我们要把很多数据做一些抽离， 就是说因为办活动的人流人气销售其实一定会跟平常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对，那我们整个平台或整个系统怎么样营运这件事情他们必须要去做比较 detail 的处理。
哦，所以你这段还没有把它抽离的很好就对了。
应该说因为例如说我十点开始我要宣传我的流量，但当我可能这个宣传打出去，你就发现十点到十点半怎么好像都很安静，结果十点半过后才迸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些资料的抽离或者流量的分离上面，就是一些数据啦，它有一些学习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叫 marketing 它就会比较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
什么意思啊？
很多利用的空间吧，刚刚听到。
想问一下 marketing 可以主动利用这些东西的意思是什么
啊？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家还没有系统化的去处理这件事，
对，
所以他就会去烦我们老阿弟说赶快帮他把他想要看到的资料
强迫
他系统化把他弄出来。嘿，
他是站在你们客户的角度吗？还是就是你们公司内部的角度？
都有。这么解释啊，我们跟我们客户关系就像朋友一样，好，就是说我们在关心我们家系统的稳定度啊，或者成效上的时候，同时也会去关心我们的客人，他到底在每一波的行销活动到底操作成果怎么样。
哦，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品牌之间这个合作都是非常的密切的。
对啊，我刚刚就是好奇，就是说有没有人开发这样的加持服务啊？对啊，譬如说，我觉得举个例子，这边很多人在买红茶，可是他那边等很久。被你发现了，你的系统可能有某一些东西可能可以发现这个现象。
其实这个我们有持续在收集资料中啊。只是说最常被问到的就是说，哎，我今天去买了绿茶的当下系统可不可以跳出说，哎，其实红茶在特价，然后或者是去分析说个人的喜好，你过去都是买红茶，为什么今天买绿茶？是不是因为今天绿茶有折扣这样？这件事情是我们目前有在做的。
或者是我走到某个地方，我现在不知道吃什么，我现在就按你们那个东西看。
很有可能你走到门口，然后就跳出说，哎，今天什么餐在折扣。
这个东西目前就是想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其实很难。
会比较复杂，因为它牵扯到数据收集，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它有些会牵扯到需要购置硬体。
嗯。
例如说，你今天走到门口，你要跳一个推播或一个讯息出来，那你可能在店里你就需要有一个有 beacon 的机制，那你才能对它做推播。那你有些店可能特大的店，但你到底在店里你要布几个 beacon 这件事情就又需要一点技术。那我觉得那个又对老板们是一个学习的压力，
那个要花钱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先以不花钱有效为主，就是让你马上体验到说，人力有节省，或者是送餐制餐的时间都有节省，先有效为主。啊，下一步可能针对这个营运上都已经比较熟悉的老板，我们再继续推其他的模组或其他服务给他，这样。
了解。
好，今天非常感谢博宇跟我们分享了蛮多关于这个线上点餐啊，然后餐饮业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我们今年也访谈蛮多的餐饮公司哦，像之前有访谈那个歇脚亭、联发国际，或者像代理信、紫猪扒，还有乔顿炸鸡的王座。那今天又到了这个线上点餐，还有后面这些数据分析的环节，我感觉串的越来越完整了，这样子。
对啊，我们已经一条龙了，不是？我只差去访问一些什么大神普丰，这样卖点鸡肉给我们，
其他这个上游的这个原料厂，这样子都来问一下，
拿一点鸡排给我吧。
那大家如果对餐饮业啊还有什么有兴趣想要了解的，或者您本身就是餐饮业的人，都可以再分享给我们，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的业务合作信箱，都可以再来聊一聊哦。那我们这集啊就先到这边，也再次感谢博宇娟的到来，有机会之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拟定之后的一些营运状况，像海外那边的状况其实也都蛮好奇的，这样子也祝你们在海外非常的顺利，这样。
好，谢谢。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